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总统拜登在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辛伟成，这个是他五日欧洲访问的第一站，这个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英国首相府。路透社报道，两人会晤时，辛伟成对拜登说，我们能够继续对话，这个非常好。拜登回答，我们有很多话要谈，我们的关系坚如磐石。会议结束后，拜登前往温莎城堡会见英国国王查理斯，之后他将前往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访英主要是为了在北约峰会开幕前能够协调两国立场。乌克兰战争将是这次峰会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沙利文说，辛伟成和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战略意见一致，而且两国一如既往团结一致。日前，美国东北部分地区遭遇极端洪水袭击，导致上千万人处于洪水警告之下，多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至少一人死亡。洪水淹没了纽约州部分地区道路，州长霍彩已经部署州警力和快速水上救援队以应对更多的洪水。纽约州橙园是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救援队发现一名三十几岁女子被洪水冲走溺水身亡。霍彩向媒体证实，当地还有多人失踪。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初步数据，上个礼拜日下午六个钟头内，橙园西点地区降雨量总共超过19厘米。 CNN 分析认为，这种暴雨在每年发生的概率只是 0.1%。 时至今日，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过25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其中包括纽约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暴洪和山泥倾泻，强降雨会持续一整日。星期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华格纳雇佣兵短暂叛乱多日后，普京曾经会见华格纳首领普里戈任。多家媒体报道，佩斯科夫说，普京6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与30几名官员举行了会谈，普里戈任等华格纳指挥官亦出席了会议。佩斯科夫说，会议上普京对俄罗斯战争期间前线的行动以及6月24日的兵变事件进行了评估。普京还听取了指挥官的解释，并向他们提出未来的就业选择以及在战场上的作用。指挥官就表示向普京效忠，愿意继续为祖国而战。同样在星期一，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主角是俄罗斯军事首脑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是普里戈任一直以来公开谴责的对象，目前普里戈任仍然行踪成谜。日前，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总统拜登表示，他不认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拜登在 CNN 上个礼拜日播出的采访中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对于是否要在战争期间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他不认为北约成员国持有一致意见。这个是因为北约成员国致力于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如果被乌克兰加入北约，而战争仍在继续，咁样我哋大家都会卷入战争，我哋都要同俄罗斯交战。上述讲话系根据北约第五条规定，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嘅攻击，都系对所有成员国嘅攻击。拜登仲表示，佢已经与泽连斯基就呢一问题进行咗详细交谈，并承诺喺战争期间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同武器。上个礼拜五，白宫宣布美国将首次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这个是一种有争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Prime 是一种新流行的运动能量饮品，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但 Prime 中的咖啡因含量却令人担忧。 上个礼拜日，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呼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此进行调查。舒默说，这种饮品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在 YouTube 知名明星的支持下， Prime 饮品去年推出后引起轰动，购买者在零售店排起长龙。广告中宣传 Prime 是零糖分、低热量而且含有电解质，但其实这种饮品咖啡因含量很高，每12安士含有2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6罐可乐或2樽红牛。根据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这个是12至18岁人群每日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在美国、英国和澳洲已经有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这种饮品可能会引发儿童的心脏问题、焦虑和消化问题。一些学校已经禁止在校园内饮用 Prime。今日在立陶宛举行北约峰会的前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土耳其总统已同以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谈后，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埃尔多安一年多来一直阻止瑞典加入北约，并指控瑞典当局藏匿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人。但在北约峰会前，经过多个钟头的谈判，他说被北约官员知将放弃反对意见。埃尔多安较早前宣布，如果欧盟同意与土耳其恢复停滞已久的入盟谈判，他就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但今日三方会谈结束后发布的声明指出，土耳其与瑞典会在反恐协调方面密切合作，并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瑞典还将积极支持恢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7月9日是中国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八周年纪念日。原中国法官、律师钟锦化和中国民主党成员礼拜六晚间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打出横幅，声援709律师，抗议中共迫害人权。同一日在加州洛杉矶，中国民主党成员亦举行了广场集会，声讨中共随意执法、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自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近300人实施抓捕、判刑。八年后的今日，部分律师刑满获释，仍受到当局骚扰和监控，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分部副主席王建斌认为，人权律师在中国面临着超乎想象的困难和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挑战。他说，在海外发声可以将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可以令更多的人了解人权律师在国内的困境，凝聚海外的声音，凝聚道义上的支持。这个礼拜四，由于一场地磁风暴影响了大气层，预计美国17个州的居民可以看到北极光。北极光通常能够沿着南北半球的磁极看到，但由于太阳风暴的影响，这个礼拜北极光将出现在比往时更靠南的地方。据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预测，礼拜四在阿拉斯加、俄勒冈州、华盛顿、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纽约等17个州都可以看到北极光。极光通常是绿色的，但颜色可能会变化，这个取决于发生的地点以及大气层的成分和密度。地磁活动越强，极光就越亮。据预测，这次观看北极光的最佳时间是当地晚上10点至凌晨2点。随着这一日的到来，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监测这些地磁活动，并发布自己的预报。美国上一次主要极光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下旬，当时30个州都可以看到北极光。礼拜一，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表示，继上个礼拜五荷兰政府垮台后，他将辞去执政党领导人职务，并将在11月的下届选举结束后退出政坛。现年56岁的吕特 是荷兰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他领导的四党执政联盟上个周末能够就移民政策达成一致，导致了联合政府集体辞职。吕特在宣布政府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领导的四党联合政府内部对移民政策的不同意见已经变得不可逾越。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希望限制寻求庇护者的家庭团聚，以减少移民人数，但受到四党联盟成员基督教联盟的坚决反对。在未能就新的庇护政策达成一致后，联合政府在礼拜五晚间垮台。吕特的退出可能改变荷兰的政治格局。荷兰选举委员会表示，在11月中旬新一轮选举之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累积。日前，美国邮票价格再次上升，从上个礼拜日起，寄一封普通信的费用是66美仙，比先前的63美仙上升 4.8%， 这个是今年国内信件的第二次加价。美国邮政局在4月份首次宣布加价3美仙，称需要提高价格以应对不断增加的邮件投递成本。该局表示，通货膨胀推动运营费用持续上升，需要进行这些价格调整，以便为邮政服务提供急需的收入。目前美国邮政的十年运营改革计划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其中包括提高服务收费、投递更多包裹以及延长邮件投递时间。礼拜日起，其他上调费率包括往美国境外寄信，费用从1.45元上升到个半。在美国境内邮件明信片的费用将增加3美仙，达到51美仙。小型企业使用的按计量信件发送服务的费用将增加3美仙，达到63美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